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那些年。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出奇一致的选择今天的关键词是本事。我就想问一句，凭什么呀？我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小婷。
大家可以通过他刚才这两句话来猜测一下今天的关键词不是本事到底是什么呢？我是刚刚出差归来的林瑞。
大家好，我是没什么本事的明公子。
大家好，我是有一点本事的老纪纪中展。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往沟里带啊。
显然不是本事嘛，对吧？不按套路出台的小婷姐今天就说啊，这一看大家齐刷刷的发本事，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幸灾乐祸的表情，就是大家终于中招了。
今天的关键词三个字儿。凭什么？竟然有人回复凭本事，
这叫举一反三，会自己造句了。
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哈。但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凭什么？
回复这三个字啊，凭什么？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4份。哎呀，就算是出差两周，我们这一句 slogan 我还是说的最溜的，
是吧？后面的 slogan 就忘了是吧？还有啊，就是9:30到9:40是那些年专属的红包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有一个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很简单，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一直在路上，他说我憋了2天终于可以听到那些年了，我都憋了2周了，终于可以回来上节目了。
你这2周在外面受苦了是吧？
其实第一周还
我现在都不愿意看你知道吗？我一起看见你满脸写着都是阳光沙滩
椰林树影。
对呀、
我去的不是马尔代夫啊，是三亚。回来之后大家就都在调侃我的国际肤色，说白了就是你怎么黑成了这熊样。
我们的这个嘉宾明公子说了，看见林瑞就想起一款牙膏。
可以留个谜底大家猜一猜。
对，现在就剩那口牙了是吧？
没事，反正猜也白猜，也不给彩票。
有人觉得林瑞回来怎么也会带点伴手礼回来的。
多送2份彩票呗。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这样伴手礼就是那什么牙膏怎么样？
那还有卖的吗？
这个回去找找，不行的话我就换成黑人牙膏，是不是也可以凑合一下哈？我明天去逛超市去。
谜底就是黑妹啊。
你怎么那么讨人厌呢你？
不，我认了，让我黑2周，过2周我又回来那个原来细皮嫩肉的我，真努力努力。好了，话都说多了，我们扯回来啊，说我们今天论古说今的话题。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呢？我辛苦学来的本事，凭什么交给你？
我们这个故事要从张良说起来啊。上一周我们基本上是把刘邦项羽跟大家好好讲了讲。从这周开始，我们楚汉英雄传开始了。
那些年版，
因为其实在楚汉相争当中，在那段历史当中有很多熠熠闪光的名字值得我们记住，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张良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指的就是张良。
张良的祖先是韩国人，
思密达、
这个
非那个思密达。
张良欧巴呢，他的祖父和父亲一直担任相国的职位，辅佐了5代韩王。张良的父亲去世20年之后，秦国就灭了韩国。当时张良的家里还是非常的富裕，光是侍候的仆人就有300名。但是他为了报亡国之恨，张良是遣进了家仆，即便是自己的弟弟死了啊，也是无心料理丧事，变卖了全部家产，招募刺客，就为了刺杀秦始皇。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张良终于以重金求得一位力冠千军的大力士。张良还特意为他定制了一件趁手的兵器。什么兵器啊？据说是一个重达120斤的大铁锥。
嗯，公元前218年，也就是秦始皇29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很快得知秦始皇的巡游车队即将到达阳武县，于是张良就指挥大力士埋伏在秦始皇的必经之地，就是古柏浪沙这个地方。但是当秦始皇的车队到达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车辇全部都是四驾，根本分不清楚哪一辆是秦始皇的座驾，他只是看到啊，在车队当中最中间的那一辆看起来最豪华，于是他断定那辆车里面坐的就是秦始皇，然后指挥大力士向该车进击。120斤的大铁锥一下子就将乘车者击毙倒地，张良趁乱钻进了芦苇丛中逃离了现场。但是非常可惜，大力士击中的只是副车，并不是主车。为什么呢？因为秦始皇因为多次啊遭到刺杀，他早就有准备了，所有的车辇全部都是四驾，而且他本人呢也是时常换换别的辆车去坐一坐，所以在一排车队当中，张良自然很难判断哪辆车当中坐的是秦始皇。秦始皇就这样幸免于难，但是他对这件事是十分的恼怒，下令全国缉捕刺客，但是无从查起，这使得张良呢得以逍遥法外，后来这件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古柏浪沙，张良刺秦从此闻名遐迩。
嗯，壮志未酬的张良不得不隐姓埋名躲避了起来啊。要说这个秦始皇确实挺聪明的，因为按照规制，秦始皇出行是6辇车驾。
嗯，
张良也是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他准备就要看这个6辇车驾的，结果发现全是4辇啊。
嗯，
你们怎么来看张良精心布置的这起刺杀计划？
从这个刺杀可以看出来，张良有两个特点。我说这个时代的张良啊，第一个特点，他是有决心有信念，他确实就是想复仇，包括他弟弟死了他都没心就照顾啊，而且他是变卖家产呀，他也确实是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但他有第二个特点，太着急，他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动物。这个时候，因为其实秦始皇，就是我们了解的秦始皇被刺就有很多次了，除了咱们了解的荆轲以外，包括传说啊，那个荆轲的那个好基友高渐离啊，还有后来的据说孟姜女也刺杀过秦王，当然这可能是传说了。但不管怎么样，他表现出了秦始皇他是经常被刺，他的被刺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是早有防备，尤其是外出巡游的时候。那么张良有没有做好前期的功课，这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这个时候张良还看不出那种运筹帷幄那种智慧来，
这个时候看起来还嫩，
还是一个这个菜鸟。
就像没有从东莞毕业回来的民工子一样，
没什么本事。
对，很有本事了。张良他在那个时间段，他没有搞明白自己的核心优势在哪儿。他的核心优势不是发起一件事情，他的核心优势也就是他之后修炼成的，就他是一个谋士，他是辅佐别人的，或者说他不具有行政能力。张良是不具有行政能力的，萧何是具有行政能力的，他是出主意的，就是所谓的军师，或者是出主意的。出主意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不用为结果负责。
嗯，相当于一个谋士哈，
就是
听起来都像是这个节目组里面策划部的。
你看那个部队里的参谋不也一样吗？就是说他给领导去提供建议，但是呢，当他提出2次以后，领导还不采纳，他就不能再提出第3次，就干扰决策了嘛。那张良在整个过程你会看到他不是一个能为结果负责的人，但他一开始他就想去做这件事情，那就很难了。对吧？
但是当时他还是以一个单纯的一个侠客的身份，
有点少年行侠的那种感觉，
对，有这种心理。
但是你会发现他不是自己去做什么事情，他也是去找一个人。这个成功率太低了，
120斤大铁锥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举起来的，
文人真的是扛不动的。
在史料当中没有大力士是否逃生的记载啊，以你们的判断，他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这个大力士啊，据说啊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他被逮着了，后来跟秦王发生了一段对话之后，也不愿意出卖张良，然后就死了。也有人说他就是很内疚，虽然也跟张良逃出来了，用这个武器啊击中自己的要害自杀了。但不管怎么样，说明这个大力士是个很有格的人。但咱们其实更应该考虑这件事情对张良后续有什么影响。就其实很多，就我的导师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人生有2次 改变自己性格的机会啊，一次是高考，另一次就是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或者目睹自己的亲人战士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个游戏一样，就是
我好像似乎都经历了一下，
然后发现自己非常坚挺，没有改变，是吗？
对对对，就是张良，
我怎么那么轴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轻松的例子，就像你打游戏的时候，你花了几个月没打穿这个游戏，最后发现还差一刻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游戏又白打了，人会很失落，因为你寄予很大的期望做成一件事情，最后这个大力士也没了，刺杀也失败了，可能张良这个时候就应该反省自己了，所以就是我相信大力士的这个去世，这个死掉，或者是最后消失了，对张良的影响，人格的塑成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其中这里面我们能看到历史的残酷，或者是修史者的残酷，像大力士就仅仅出现了，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连结局都没有。小人物在这个历史上，他就如清明上河图里的芸芸众生一样，不会被记录的。就像我们在比如说，我当时在想，就是说我能不能在中国的比方说未来十年或者之前十年有人修史的话，我能不能在里面有这么一个名字，而不仅仅是某人曾做过什么。就是说这个我当时我包括我看很多史料，包括我最近在看很多书一样，我真觉得就是说能不能力争写上一个名字。
哎呀，你这个
百度百科，
我们帮你添加几笔。
真的，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性。对吧？
那我觉得首先张良做这个事儿吧，他为自己想到了没有成功会怎么样。你比如说地形，他能够找到一个芦苇丛中，无论这个大力士是死是活，这个史料当中虽然没有记载，但是都没有把张良供出来。
对，
所以这是他非常聪明的地方。另外我也认同明公子所说的，这件事一定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他连自己弟弟的葬礼都无心去料理，而把全部家财都用在了这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刺客把秦始皇给干掉，但没想到功亏一篑，所以这件事儿也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以及他才有了后来的算是一段踏实下来，重新反思自己过往，比如说包括重新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指责我们说，什么欧巴呀，他明明是颍川人嘛。
我们这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他是当初六国当中的韩国人。
你看我们的听众啊，都是很认真的，
对对，
认真到没有幽默感了。
我们不该戏谑的哈，他确实是韩国人。
对对对，其实我们讲这么多呢，就是此时的张良啊，他确实还像是一个没有开封的宝剑，还没有雕琢好的璞玉，
还需要升级打怪。
对，还需要升级打怪。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张良是怎么升级打怪。那升级打怪之前，其实他遇到了一位高人。
没错，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凭什么”，回复这三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依然会送出4份。另外呢，我们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啊，在9:30到9:40就有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一共是13次摇红包的机会。您这个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 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论古说今，我们带来的主题是我辛苦学来的本事凭什么教给你。你看我这三个重音，凭什么所以很能听出来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了吧，就是凭什么。
听起来情绪特别的饱满，感觉有很多话要说
我相信大家都有话要说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这三个字，凭什么。回复这三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依然会送出四份。另外呢，9:30到9:40是我们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时间，在我们的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那些年开启了那些年版的楚汉英雄传哈，推出的第一个人物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良。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张良的母国是韩国，被秦国所灭，所以他为了报亡国之恨哈，散尽家财招募了一位大力士要刺杀秦始皇，但是整个刺杀计划是以失败告终。刚才我们也评论了一番哈，说这张良其实在这个时候你能够看得出来他还是有一些急躁在当中，还是嫩了一点，升级打怪还需要继续。那在升级打怪之前，他遇到了一位高人给他进行了一番点拨，这个就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张良十旅得兵书。
躲避追查的张良啊，有一天闲逛啊，在桥上遇到一老翁，这老头啊跟张良擦肩而过的时候，故意脱掉一只鞋子丢到桥下，然后特别不客气的对他说，嘿小子，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
北京大爷
你把那后两个字再重新来一下张良一愣啊，但是一看到老人年纪比较大，也就没有计较，到桥下把鞋子捡了上来。这没想到老人又得寸进尺的说，嘿给我把鞋穿上。反正这鞋子都捡起来了，干脆好人做到底吧。张良跪在地上为老人穿上了鞋，鞋穿好了，老人对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培养前途，5天之后你还来这里见我。
这位老翁非常的有性格呀，
而且这个声如洪钟啊，
身体好，身体倍儿棒。第5天天一亮，张良就急匆匆地赶到了桥上，但谁知老人已经先到，看到张良之后非常生气啊，说和老人约会为何误时，5日后再来。说完之后离去了。第二次五更鸡鸣的时候啊，就5更天的时候，张良就来到了桥头，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晚了老人一步。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了桥上去等候，这一次他终于赶在了老人的前面。老翁非常的高兴，掏出了一本书送给他，说读此书可为王者师，10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13年后蓟北古城山下的黄石便是老夫。说罢扬长而去。
等到天亮，张良翻开书一看，竟然是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10年后他用书里的谋略当试金石，试探当时的反秦将领，发现只有刘邦能领会，于是下定决心追随刘邦，也最终帮助刘邦成就霸业。这个十旅得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流传千古，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
应该是要感谢司马迁功不可没。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们判断有几分真几分假？
我觉得80%是假的，其实是9%啊。我从咱们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
还有1%是给司马迁留点面子，
真是给太史公爷爷留点面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很多不合常理，包括你不要说别的了，就说最后一条，你拿了一本书，你看了你就 就成了吗？这不可能的嘛，这个还是要需要理论跟实践结合的嘛，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们如果把它传说来看，就是其实传说也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故事要出现。其实履啊，这个就是鞋啊，在古代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代表的，就像我们现在比如看一个小朋友说，哎，红领巾过来了，红领巾象征着蒸汽勃勃，那个生气勃勃的少年。这个履在战国，甚至到了春秋战国，甚至到了汉的时候，它都一种是那个，一个是疆域的象征，比如你建旅之地都是你的故土啊，还有是诸侯的象征，你的身份的象征，包括是你的特权的象征。比如后来刘邦称帝了之后，就萧何你就可以那个履剑上殿，就是你可以穿着鞋，就是这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说明当时啊，如果这个故事是这个张子房张良他自己说出来的话，他可能是做一个自我的营销，这只是我后来猜测。第二个的呢，他也是为了迎合后代，比如像《太平广记》啊这些古典名著里面，故意要把萧何那个张良啊营造成一个有这个半仙之体的一个形象，所以也可能这样烘托出来的，就是说他这个人是最后就是弃官，这个怨气人间事去修仙去了，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这个故事哈，我们虽然看出有太多的传奇色彩，假的多，真的少，但是它透露出来了张良哪些的性格特征。
一个是张良这个时候其实他没有像当年那么焦躁，没有那么多力气，就是很多那种浮躁的气息已经被抹灭了，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沉下心来沉淀自己，我觉得可能看得出这一点。
你看对张良来讲啊，这十年发生了，真的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是暴变，君子暴变。他过去是想要自己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他现在终于知道了他的力量不仅仅是包括他，而且还包括他所能借助的力量，这对他来讲这是第一个改变。但是从这里能看到他的性格是什么呢？他的性格有一种能够坐得住沉静的力量，你没有那十年一万小时，你怎么能学得这种帝王术呢？对吧？你怎么才能够成为帝师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你做到暴变的前提是你能不能做好一万小时。
板凳坐得十年冷嘛。
就是想象一下这十年当中，从一个刺客到谋圣，他这当中的这个变化哈，应该就是在这十年当中造就的。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这十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虽然说这个《太公兵法》他得到这本书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但是我觉得他无论跟谁去学习，跟谁去学到这身经世济国的本领哈，恐怕都会有一番的考验期和考验科目。稍后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想得到老师的真传或者是绝学，一般会经历怎样的考验期和什么样的考验科目。
若得此功必先此功，
这是明公子的这个获得葵花宝典，
明公子的第一本教科书。
那就明公公了啊。
好，这样呢马上要到9:30了啊，我们的摇红包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让大家先提前休息休息啊。今天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凭什么，那回复这三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我们今天依然会送出4份。那马上9:30到9:40我们要开启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的时间了，微信公号下方有一个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在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9:30马上到了，大家先提前休息休息，祝您好运。
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爱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
解放卡车一家子，创新领航60年，解放卡车更轻、更快、更节油，祝您创富升级，创就卓越。解放卡车一路领航。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Here we g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不知道您已经关注我们的公号了没有，有没有开始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因为9:30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摇红包的活动。接下来这个我每天都把这个你们都不愿意干的事儿，我都一个人扛了。我说了你不在的时候，凌睿不在的时候，我把这活已经分摊下去了
啊。那快展示的机会到了，明公子，
你不热身一下吗？
我已经深入骨髓，不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下方有一个摇一摇的板块，您点击进去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摇红包活动。
你每次只要关注我们那些年的公众号，你就可以摇10次。如果你转到我们的朋友圈呢，你还可以多3次，也就是每次你有13次机会。
嗯，
摇到钱你高兴，摇到二维码也别生气。然后下次还可以摇，周一到周日都能摇。
这属于即兴发挥了一点点哈，
突然间特呆萌的一个声音。摇到钱你高兴，摇不到摇到二维码你别生气。没错啊，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今天的主题是啊，我辛苦学来的本事凭什么教给你。微信公众平台你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凭什么，哎，这三个字，回复这三个字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我们继续来讲啊，这个张良十旅得兵书，刚刚也讲了，他这个虽然通过这件事儿得到这个兵书，这个故事有很大的水分，但是在那个时代，无论你想学到什么样的本领，找谁学，可能都需要经过一段的考验期和考察科目。
这个考察科目一般就是一般来讲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天赋你的技能，一方面是你的人品。而这个考验期就比较长了，其实中国古代对这种师徒关系一直都有很严厉的这种你真的是你要学会这个师傅的这个传他的衣钵呀，学他的本事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来讲啊，我们一般把这个收徒弟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记门，就是记名弟子，就是比如说你在我这里拜一下，然后记个名字就行了，我也不一定真教你，你就相当于混圈子了。第二种呢叫做入门弟子，就是你真的是拜师了，只不过师傅可能不太重视你，让什么师兄师弟来教教你。第三种就是这种入室弟子，比如大家看到那个孙悟空啊，跟那个菩提老祖啊，那个敲三下，然后你晚上到我的这个房子里来，我给你开小灶啊，这叫入室弟子。这个时候你就能学到师傅的70-80%的功力了。到了然后呢，就是嫡传弟子，你要继承师傅的衣钵了，这个时候也很重要了啊，就是要传位于你了。这个金庸小说里面这个大篇幅讲的是这个嫡传弟子啊，跟这些师傅的恩恩怨怨啊。到最后就是关门弟子，就是师傅快不行了的时候，他再收一个弟子。这个时候呢，因为师傅呢精力也没了，他往往是这个也不会保留什么，都会把全盘托出，就这样的这个关门弟子。这就是一般收徒弟啊分为这么几个阶段，尤其是技能型的。那么到了现在社会呢，其实要求其实更多了，就是包括像现在一些主流的这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领导者，他们都会强调现在企业应该推崇这种反骨的这种导师制，就一定是要一个师傅带一个弟子。一方面的话是防止人才流失，也帮助人才快速的成长，青年人可以更好的接班。 而且更多的是能够渗透这种公司的文化。
嗯，
所以就是也分这么几个阶段。
哎，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我要传授给你的都是我安身立命的本事。所以啊，往往这个人品考察是重中之重啊。我们接下来先讲两个小故事。被称为东皇的一代京剧昆生孟小冬，为了拜于淑妍为师，就是历经周折，经过很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被允许拜入于门。那孟小冬在拜于淑妍为师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成角了，是这个名动京城的大角了，但是他特别谦虚，和于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相处的时候从来不摆架子。
嗯，据说孟小冬每一次去于府的时候都要给师父的两个女儿去带一些礼物，这两个女儿就都非常的喜欢孟小冬。所以当孟小冬向他们去打听学习时我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啊，这两个女儿就和盘托出。比如说师父开始说话的时候，徒弟要站立，学唱的时候师父不说坐，徒弟绝对不能坐。师父授课的时候，徒弟不能用纸笔记，而是要用心去记，等等这些规矩。于淑雅就发现这个女徒弟啊越来越懂规矩，于是心中大喜，所以也将自己所学的内容是倾囊相授。孟小冬历学于门几年的时间，学了30多出戏，是深得于派的精髓。
我们现代职场的角度来看，孟小冬也是，虽然他当时是名角了，但是你拜师这个于淑妍就是新到了一个环境当中来。
嗯，
你看看这个孟小冬的所作所为，能够告诉职场新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做法。
我最近啊经常去一家日本料理店去吃午饭，跟这个主厨啊我们俩经常聊天，他是吧台，我在吧台坐嘛，经常跟他聊天。我说哎，您之前在哪儿工作啊？我看他年龄不是很大，他跟我就讲了他原来在一个很牛的一个在北京应该是很牛的一个日本料理店。我说您工作多少年您才离开那里？他说工作了10年。我说10年？我说这10年您干啥呢？他说只有最后2年才上操作台，这个洗了3年米。
嗯，
你要做一个寿司师傅，他真的是洗了3年米，然后又去干什么呢？做了3年的蒸米饭，
嗯，
做那个醋饭，然后又学了2年才开始能上台，10年时间。我说
这人一生有多少10年？
我说您这个淘米就淘了3年，烦不烦啊？哎，他说师傅就要让我淘，淘了前3个月就想走了，他真想逃走了。
嗯，
那后来发现，哎，每一次淘米用什么水，怎么去洗，
嗯，
哎，他发现乐趣了。然后怎么去蒸米饭又蒸了3年，然后怎么去选鱼，然后怎么去把鱼米饭和鱼还有这个芥末之间的这种组合。哎，我说这个是你怎么去学呢？是说这就是学徒嘛，
嗯，
对吧，这就是精进嘛。那我们看很多职场新人，你也会发现就是说你要想从一个简单的一个新人或者是一个管培生，要想能成为一个熟手，能成为一个公司的骨干，最后能往前走，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一般他都会什么呢？先看看你能不能长期干下去，
嗯，
就也就是说看你有没有忠诚度，然后第二看你机不机灵，能不能去有悟性，能不能学到，之后呢才逐渐的交给你一些工作。像一般啊，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流动率很高，比方说干个6个月到1年就走了，然后干个2年，然后去了5、6家公司，然后就跟你讲我是业界的资深人士，你会发现浑身发抖啊。2年你可能连一个入门都没入了，你根本就是看起来好像你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事情都看过，什么事情都干过，但你都干不精。你能不能像这个料理的厨师长一样干10年，先淘3年米，
嗯，
再去蒸3年米饭，再去做2年帮厨，才能做2年的主厨。
嗯，
但是他那个做那个饭，说老实话，做那个寿司太好吃了。
嗯，
我认为是北京最好吃的。
你一会儿再这么说，别人该问你了。
哪
家店的？
对，但是就是必须真的是，就是我刚才像讲张良的那个品性一样，当你有一个大愿的时候，千万千万你要能守住那1万小时，功不唐捐。
嗯。
这也是一个师傅看一个徒弟的一个标志。就像我经常也会带很多年轻人，比方说原来我做记者的时候或者编辑的时候带实习生，比方说我现在自己我在 以前在企业里面带新人，现在我去带一些我看起来苗子还不错的人，我都会去拿什么来去看呢？我第一要看他的耐心，第二看他的悟性，第三看他的这种愿力。耐心就是说，哎，他做一件事情不会烦躁，他能够持续的去做下去。看悟性呢，就是他的机灵，他得能干好。第二看他的愿力，就是他是想干一个小事就好，还是想去有一个天大的野心。那你要去根据这三个去配，怎么去教他，对吧？如果他这三个都符合，那你就倾囊相授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教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时代了，对吧？那像我也经常会用实习生，实习生我一般都跟他讲清楚，第一，短工要有长工心态，你别以为你在这干两个月你就觉得就按两个月的这个节奏来，你要有想在这里干十年的心态，所以你就用短的时间用长的心态做，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第二呢，你要能在这里问出几个好问题，就是你要经常去会问问题，而不是傻乎乎的
带着问题去工作。
对，第三呢，你确实要干一件大家都能记得住你的事儿，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就是他走了你也不知道，然后最后他说，哎，我曾经在哪家公司实习过，这个公司的人都觉得，哎，有这个人吗？
就成了那个大力士了。
对呀，就是这样的。
刚才这个老纪所说的这位，这个叫做日餐馆的，
对，主
这位主
厨
师傅哈，他当时学徒的时候还是一名不闻的这样的一个学徒工，但是我们说的你像这个孟小冬，当时已经成角了，再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放低姿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最直接的信息，这就是一个特别会学习的人。
就像我经常讲那个，就是很早以前巫启贤，原来在大马已经做歌王了，他又到香港去，到香港去他要从新人开始，他要跟一群刚入行的人去做什么呢？做新人挑战赛，要去看他新人歌王，那他就塌下心当做一个新人，打开自己，把自己倒空，然后慢慢来，这个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我看明公子都听傻了，
对对对，
是吧？
就我们这两个职场菜鸟，就一直是一个虚心求教的状态。
对对对，
哇，
明公子本身也是经常去各地留学、游学。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生怕把某一个地名说出来，
这地名早就暴露了。